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7月31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1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阿富汗政府对有关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消息表达了不满，称北京不应向参加杀戮阿富汗人民的组织提供平台。阿富汗保安部队与此同时重新夺回了曾经短暂被塔利班反叛分子占领的南部地区。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们为支援当地的军队连夜发动反攻，实施了空袭。据报道，塔利班谈判代表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于7月18日到22日访问中国，商讨阿富汗目前的局势。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与中国享有坚强的友好关系。他指出，我们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将永远乐于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给那些要为杀戮阿富汗人民负责的组织提供平台。北京方面还没有对中国是否接待塔利班代表团一事发表评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天卷入一场争议，起因是他表示他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就是牺牲，以此来跟一名在伊拉克阵亡的穆斯林美国军人所做的牺牲相提并论。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汉的父亲希尔汉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川普完全不适合领导这个国家。希尔汉是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他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激动地发言表示说，如果按照川普的移民政策，他们家永远不会被允许移民美国，而川普却从来没有牺牲过什么，也没有失去过亲人。川普在美国广播公司星期天播出的电视采访中回答说，我认为我做出了很多牺牲，我工作非常非常努力，我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我认为当我能够雇佣数千人，负责他们的教育，照顾很多事情，这就是牺牲。叙利亚政府说，他们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8月底在日内瓦与反对派重开联合国主持的和平谈判。叙利亚国家新闻机构报道，联合国特使拉姆齐和叙利亚副外长米达德星期天在大马士革进行会谈之后做出了这一宣布。米达德没有提供详细的情况，时至周日晚间仍然不清楚他们的会谈是否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前途取得了进展，这是令前两轮和谈陷入僵局的原因。西方国家政府坚持说，作为任何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的一部分，阿萨德必须下台。与此同时，阿萨德的盟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则为了维护阿萨德的权利，与叙利亚军队并肩作战。由于就阿萨德的前途无法达成协议，也因为叙利亚内战的作战双方基本无视停火，4月份为期2周的和谈和早些时候的停火协议均告失败。土耳其星期天加强清洗被指称7月中旬参与了未遂军事政变的军官，近1400名军人被解职。在被解职的军人中，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一名高级助理。土耳其还收紧了他对土耳其武装部队的情报机构的控制。土耳其有5万多人被解职，18000人被关押，他们所有人都被指称以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有关联，或者是居伦的支持者。埃尔多安指控居住在美国长达17年的居伦是未遂政变的策划者。居伦是埃尔多安的一名对手，但是他否认与未遂政变有任何的关联。带有寨卡病毒的蚊子据信已经到达美国本土。佛罗里达报告有至少4个病例是在本土感染的。美国卫生官员几个月前就对寨卡病毒可能传播发出了警告。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海港艺人传出被迫签署反分裂声明，支持港独的政治人物也被取消参选资格。多份民调显示，蔡英文执政2个月，声望持续下滑。陆方提出“软台独”理论，台湾蓝绿阵营都不同意相关说法。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3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要聚焦两岸三地的政治人物和演艺人员，接二连三被要求签署确认书或是出面道歉，表明自己不支持台独和港独的立场，否则就不能参与选举或是从事演艺活动。那么下半场则要带您关注蔡英文的声望为何下滑，以及各界如何看待陆方最近提出的软台独说法。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同时也要提醒听众观众朋友们，海峡论坛这一集呢，7月31号的节目也开通了脸书的试播，我们也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您如果有连上网络或者有可吸式装置的话，可以上到脸书去，然后在搜寻列里面打 VOA China， 进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我们现在就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两岸问题的研究专家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赵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老师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的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岩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冬
天好。嗯，好的，
吴教授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脸书直播来看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并在脸书上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台湾演员戴立忍被指支持台独而遭换角一事风波持续扩大，现在传出了内地的广电局要求台港艺人必须签署一份不参与各种分裂国家主权活动的声明，过去的行为不追究，但是没有签署声明的艺人将不能在内地进行任何的演艺活动。台湾导演柯以正称有听朋友说过，而另一名导演吴念真则说，鉴于近日内地网民对于台独议题非常敏感，原定在内地上演的新戏要暂时搁置了。而有台湾第一名模称号的林志玲也在最近无端的卷入风波，并被要求表态他是否支持台独。与此同时，支持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我们刚刚在新闻中听到了，他星期六收到了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的电邮，称要取消其2016年立法会选举参选的资格。香港民族党在香港的立法院外的天马公园举行集会，有多个青年政党团体到场声援。一连串的发展，加上之前的周子瑜事件和何韵诗事件，两岸三地的娱乐圈是否渐陷入一场统独摊牌的政治风暴？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否会导致台湾和香港与北京越走越远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哦。现在传出要签了这份反分裂声明，不只是这个演员，还包括了这个导演、监制、歌手、名模都要签署这份声明。而且一旦签署了之后呢，就不会追究过去的言行，好像有政治洗底的功能啊，被网友们戏称。你怎么看这份要签的这个反分裂声明呢？
首先呢，就是这个声明呢的本身，它是一个政治的东西。那么在我们看呢，就说它还是大陆过去那种旧有的习惯思维，就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文艺呢是政治的工具。那么在毛时代就是这么讲。
嗯哼。
尽管改革开放呢有所在这个期间有所改变，但是骨子里的东西还没有改变。那从中宣部本身到广电局。一个我们知道现在管中宣部的常委就是刘云山嘛，他的骨子里就还是这个毛的那一套。那在 湖的时代，尤其是这个把这个北韩作为一个政治学习的标本，那很多改革开放好的东西都放弃了，那么这个东西是在走回头路。尤其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对香港的演员和这个和这个台湾的演员导演啊，这个业界人士啊来加以限制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笑之举。为什么说它可笑之举呢？就是说你前提你自己讲，我们不说台湾就说香港，你前提讲你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你就是允许人家有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这个行为。那资本主义讲什么呢？在文艺上讲自由的嘛，你不能搞政治挂帅这一套东西，不能搞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套东西，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那你现在用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完全社会主义，所谓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套，你用这套东西去置换人家就有的已经习惯了民主政治自由思想的这些艺人，你可想而知你这个效果是什么。这个效果就是说你在香港就破坏一国两制，你在台湾给他戴一个不大不小的帽子，我们用他的思维去想，就是说你就在破坏两岸的和平走向统一。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赵岩先生的分析，也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像台湾的陆委会方面说这只是一个传闻，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好像风波越闹越大，连这个从来不过问政治在政治立场上很小心的志玲姐姐都被卷入了风波。我怎么看这种一定要求台港艺人去交心的这样一个态度？还有网友在那个网上讽刺说，大陆怎么这么玻璃心啊，谁都要贴标签。您认为这个事件会怎么发展？还有台港的艺人是不是会为了保存自己在内地的一些市场还有这个演出的机会而就范，真的去签这位传闻中的反分裂声明呢？您的分析。
我想刚刚赵先生讲的这个很明白，就是在中共的这个思维里面是一切为政治服务，所以既然要为政治服务，就是要巩固这个政权的这个稳定。那么所以对于言论、对于思想、对于媒体都是采取高度控制的。那么当然演绎的工作它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文宣工具。那么在中共来看，所以那就必须还是要加强控制，甚至于在过去在大陆还有所谓的样板戏这种东西。那么它甚至于有的这个剧作家的剧本都要经过审核。那但是在对台湾香港来讲，在这个自由天地里面，它自由发展自由创作，所以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么这个对中共来讲，它是个，尤其是面对这个两岸的这个形势来讲呢，它当然是要以这个两岸的统一为目标。那么既然以统一为目标，当然任何主张分裂或者过去与分裂有关的这些艺人，他都要想办法给他这个，让他把这个立场给矫正过来，如果不能矫正就拒绝他到大陆来。那当然对未来这个台湾香港的艺人来讲，当然有些人他是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所以尽量不谈政治这个问题，他就比较容易过关。但是有一些演艺的人员，他本身有政治立场，他就比较不容易过关。我想这是以后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事件的发生。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稍后我们再谈这个台港两地的演艺圈哦，被卷入这样的一个签反分裂声明的一个风波。不过我们也要看看香港的政治人物也一样哦。我们看到这个立法会的要参选人，这个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刚才我们在新闻中提到，他已经被确认就是取消了参选资格，因为他没有签署这个不支持港独的确认书。我想请教华盛顿现场的赵岩赵先生，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有，其实据说特区政府要拦截的头号对象是本明前的梁天琦哦。那他虽然已经签了这个确认书，但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言行，被说也可能会被取消参选资格。你怎么看这个连串的骨牌效应呢？赵岩赵先生，
陈浩天这个事件呢，就是完全可以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是违反了基本法，你跨过了基本法，搞这个所谓的把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办法去用到这个所谓的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管理下的这么一个选举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么回头来我们说，谁有权利去剥夺这个陈浩天参选和被选举选举与被选举的政治权利呢？只有前提就是陈浩天在形式上出现问题的时候，由法院去剥夺的，他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你包括在大陆，我这个10年前在被关在这个安全部的看守所里，有一个人，他已经判了死刑了，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个当时那个西城区还给他送了这个，关于这个投票选举的这个
通知书。
通知书，你要选谁当区长？
嗯，
有这么一个。你在大陆，当然了，我知道他写上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他跟我说这就是给你看的。我说为什么给我看？他说因为你现在在外国新闻机构里，所以才给你看。他说这么多年从来没给过我。我说那我不相信这一点，反正这个形式上是有，就是说在那种前提下他已经判了死刑了，还没有剥夺他这个选举的权利。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要说陈天浩他没有刑事犯罪啊，陈浩天没有刑事犯罪，你做一个立法的这个选举的资格委员会主任，你有什么权利？法律没有规定你可以在程序上取消他的权利，那你这已经是越权了嘛。那我刚才看了一个资料，就是说那个戴耀廷在讲说，如果你要剥夺的权利，你首先应该对基本法进行修改的前提下你才去做这样的事儿，法还没有修改你已经越过了法律去剥夺，我觉得这是违反这个一国两制，也是违反基本法的这么一个很不严肃的行为。那么这个行为主要的根源就是在于刚才那个吴教授所说的，他要控制这个事情，他要控制这个事态的发展。你资本主义制度是什么？我们知道在加拿大的魁北克那个地方公民也在投票，也要求自治。你看在英国爱尔兰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没有人会去被剥夺他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才是资本主义制度。你不能拿社会主义的办法去套用到香港里去，正因为你总是想用社会主义的办法，包括孩子读的教科书刘延东要给人改，胡锦涛要给人改，你导出了那么多的中学生和家长上街，包括这个战中事件的这个发生，也是你用了一个假的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选举办法去糊弄香港人民，都是因为这些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它的这个选举制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或者是你知道就硬是装不知道，想改变人家的那个原有的状态，才导致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张颖先生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因为他支持港独的这个政治立场被取消参选资格，还有这个本民前的梁天琦啊，虽然已经签署了这个确认书，但是也很有可能会被取消参选资格。更令人注意的是，刚才我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这个陈浩天，他过去的脸书什么的都被剪出来啊，因为被证明他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即便是签了拥护基本法的一个声明，还是没有办法。这在台湾似乎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如果在台湾选举当中你支持台独就不能参选，或者是说你一个演员是支持绿营的，你可能就在某一个戏中会被换角，这简直是难以想象。你怎么从台湾角度来看香港的事件呢？武汉吴教授，
我想台湾是走过这个从威权走到民主这个过程，但过去在台湾所谓反对运动其实也反这个东西，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就是透过一个政治的手段，但就是对某些政治人物进行了所谓的迫害，所谓迫害就是剥夺了你的很多权利。可是在民主化之后，台湾现在基本上在言论这个范畴里面是已经这个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到了百无禁忌，就是你只要是不要从事着手从事危害国家都可以，所以主张统一主张独立都可以在台湾存在。可是对中共来讲这个是太不可思议了，那么所以他只能是一言堂，那么只要有不同的声音，那都要想办法把它压制下去。那所以在对香港来讲那更是如此，那么香港在中共来讲就是等于是在我家门口，那么如果假如说有人主张港独这还得了，将来是不是会把这个香港整个翻过天来。那中共为了要避免这个事情的扩大发展，所以在他还没出苗头的时候就把它给洗掉。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当民主思潮开始发展的时候，可能这个苗头是越压越厉害，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中共必须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香港跟台湾的发展，就是大陆对于台湾跟香港的发展，还有台湾跟香港对于大陆的反应，好像都有很蛮类似的，就是刚开始都是经济让利，但是后来好像两边的这个人民都不太买账，也特别都是年轻人，然后呢开始对于大陆方面有所反弹， 然后大陆方面就会觉得说我都经济让利了，结果你们竟然这个不体解我的苦心，我敬酒不吃我就吃罚酒。所以开始对于我们刚刚提到台湾的艺人也好，香港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准备参选的人了，是采取更强烈的手段。在台湾就是要你交心交底，在香港就是要你承诺不不能港独，这样子把这些比较严厉的手段都寄出来了。但是这反而也就是你先前的怀柔的政策没有办法笼络到人心，那你现在采取一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手段，反而激起更大的这种反感，这是不是显示出中共台港政策的一些盲点？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中共过去有一套东西叫做统战嘛，就是任何是非党的，只要是跟共产党不一致的，都是统战的对象。那特别他会有一些重点，包括港澳台，这个也是他统战的一个重点。但是对港澳台的统战，他还是用过去的那些统战的思维啊，交朋友啊或干嘛。但是根本上来讲，港澳台现在已经是一个充分开放的一个地区。那么在台湾更是有民主化的地区，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跟言论，所以都不能被剥夺。那一旦要会遭遇到这种打压或剥夺的时候，都会激起很大的反感，而且整个社会会跟着就沸腾起来。那么所以中共在大陆里面可能一压就压住了，在目前大陆的这个控制大概还做得到。那可是未来呢，未来如果假如这个民主的思潮也进到大陆去了之后，大陆是不是也要面对一个民主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中共的执政者必须去好好去探讨这个问题。要是如果假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一定的这个回应的话，将来就面对这个整个基层跟执政者之间的很大的一个冲突。
嗯哼，是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赵岩赵先生，就是很多人有一些这个香港的年轻人或者有台湾的这边的年轻人，对于这种交心交底啊，或者是你要这个签切结书啊、写报告这种事件呢、非常的反感。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呢，如果你没有看过以前文革是什么样子的话呢，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文革 2.0 啊。那想请教您的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算不算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这种文革的这种思想的这种复燃。那么此外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先前这个唱红打黑最厉害的薄熙来斗倒以后，大家对于还寄希望于习近平，但没想到现在习近平这个唱红打黑更厉害了。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是这样理解，就是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是不是一种文革思潮的这个展现？应该说是大陆49年以后的这个思想的那个展现更准确一些，因为它不仅仅是文革嘛，还有其他的东西嘛。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习近平在香港在搞唱红打黑？这个我有点不同的意见。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澳门那个庆祝回归15周年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完全与这个香港白皮书和这个全国人大一个831的决定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三点。那么这个三个必须，就是这三个必须呢，上次在做节目当中我已经说过了，就是你必须考虑香港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这个一国两制的继续的发展的问题。那原话我这次我因为那个没有把这个原话记住，所以我就说劝大家看一看那个习近平在
三个必须，
对，三个必须完全是跟现有的这个侨办啊、港澳办和台办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观点。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是透过我们的脸书直播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还有我们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好的，首先接近浙江的穆先生。穆先生您好，请讲。浙江的穆先生请说。
喂，你好。喂，你好，你听到吗？
听得到，穆先生请讲。
你好，是这样的， 我分开来讲啊，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啊。
嗯。
我觉得那个艺人那个说那个要签那个声明，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传闻，它并不是一个事实啊。
嗯。
我觉得这个讨论可能有点没有必要，因为它毕竟没有正式的文件出来或怎么样。另外一个香港的那个，我觉得是非常合法的，因为法律有应该有相应的规定，它就是如果真的是或者说那个。选举委员会他如果真的犯法的话，我想民主派那么多大律师的话，他早就起诉或者怎么样采取法律行动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浙江的穆先生来电。台北的周先生您好。台北周先生请说。
老实说这个别人不对，我觉得台湾也要检讨一下。
嗯哼。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陈能啊，他从前到过台湾呢，他对台湾非常热心的一个演员，他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个中山那个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叫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可是那个陈龙就不敢来了。他从前那个家里啊，他有一个什么故宫啊开幕，他送了几个那个是那个什么图啊什么，他们都不反映他，觉得他的东西啊都是伪造的啊，怎么样给他骂得一塌糊涂。台湾可信吗？大陆上人说他不信。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是他某一点不懂，还有这个演员呢，他自己也要检讨。你像台湾要说是，我是演员就是，我是中国人，好了，台湾马上就骂他一摊糊涂，台湾自由啊，民主吗？这样子要检讨，不要检讨别人，也要检讨自己啊。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周先生。湖南的李先生您好，湖南李先生请讲。
喂。你好，
你好，
喂，
李先请说。
啊，我想请问专家两个问题。
嗯。
两个问题，一个呢，如果是台湾闹独立的话，是不是地动山摇？如果地动山摇的话，美国是不是你们的朋友会帮忙？
好的，稍后我们有机会来请两位来宾回答这个湖南李先生的问题啊。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说。桃园陈先生，
你好，我想这么说啊，
嗯，
我们这位美国之音的主持人应该是少见多怪啊，说是难以想象，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把三胎拿在手上的时候，就把统派的主持人一个个请他走路，所以他掌握了整个完整的宣传体系，现在大陆这么做，实际上也是如法炮制而已，没什么奇怪的事情，只是手段不同。至于所谓的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表示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以前做错了。我们回头来看民进党是怎么做的，民进党把太阳花的人放掉，然后在那清算斗争，抄家灭族国民党。那如果说是他好好的去贿赂这个民进党的人，他是不是愚蠢之至？正确的做法，就现在的做法是根本没有错误，因为你贿赂对方，对方得意忘形，然后变本加厉，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是并没有错误，而且是走到回到正确的道路才对。所以不是说他这个现在怎么样啊，现在才是对的。
好的，非常感谢桃园的陈先生。因为桃园陈先生这个提到了我，我就来先自我检讨一下。他说这个我少见多怪了，台湾的情况如果我功课做得不足，我在这边可能也要继续努力啊。不过桃园陈先生的问题，我就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好，他提到说，其实我刚刚提到的问题啊，民进党可能也有相关的做法，譬如说支持统派的艺人可能会受到打压等等啊，这我方面不清楚，如果吴汉教授知道的话跟我们介绍一下。还有他说民进党新政府上任之后呢，放掉太阳花的一些学运的这个领袖，还有就是对国民党，他指的可能是党产的问题啊，说抄家灭党，你怎么看这个民进党新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不是符合刚才桃园陈先生提出的问题呢？吴汉吴教授，
目前执政党所采取的状况，大概也是有一些让大家所争议的地方，就好像当年这个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一上台就搞了五大弊案，那么就是来稳固自己的政权。那么现在这个民进党大概基本上也是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把所谓号称改革的东西都放在第一优先来处理。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不当党产，所谓不当党产条例通过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通过了之后，对民进党才是考验的开始。因为所谓不当党产到底什么东西叫不当？ 而且要追溯，要追溯到什么时候，那哪些东西是会被追溯，我觉得这个以后啊纠纷会层出不穷。那么所以民进党呢，当然在过去从这个在野到执政的过程，我们也晓得对于这个媒体的掌握度啊，我们不要说控制，掌握度啊是非常确实的。所以在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大概媒体基本上对民进党来说还是站在相对友好的状况。因为比较这个马英九执政初期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媒体修理这个马总统的时候是不遗余力啊，所以马总统的声望马上就跌下来了。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蔡英文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显然这个媒体对这个蔡英文总统还是比较客气一点。
好的，感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另外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在脸书上发表了他们的评论啊，有一位这个网友提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台港的艺人传出要被迫签反分裂声明这件事情，他说这个议题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确认，我们刚刚也提到陆委会方面也说这只是传闻啊。那这位网友认为说，如果没有的话是一个假议题啊，质疑这讨论这个话题的意义何在。那我这边觉得说，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谈论，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反分裂声明，或是我们看到一连串的事件，包括了何韵诗、周子瑜等等啊，都要这个艺人交心交底，那究竟这个可能会对其他的艺人产生的这个效应是什么，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之一。当然我们也要讨论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党的召集人陈浩天他被取消参选资格的意义何在，这是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的一个重点。不过回到华盛顿现场，这个赵岩赵大哥，除了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吴汉教授的一些看法之外呢，我想说目前我们看到好像中国方面一直有一种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燃烧，而且是高烧不退，你总认为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是不是会让香港跟台湾其实是离北京越来越远呢？
高烧是有，但是高烧不退这个我不能同意。因为那个人民日报在前几天发表过一个海外版的那个文章，就是说你这样的狭隘的爱国主义，它指赵薇和这个
代理人的事，
你这样做就是你逼着台湾的艺人这么搞，看上去是爱国，事实上你是在害国，而且呢你是在用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在打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个同胞当然指这个代理人和这个台湾的艺人。那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这样的文章呢，我想这个跟团中央正好是相反的嘛，因为团中央是搞出了一个这个叫瘪犊子的那么一个网友的那个微信评论，那么才有了这个事件的发生。这个名字也很怪，为什么叫瘪犊子，他自己够瘪的，你还要不弄出一个瘪犊子的观念来影响两岸的这个和平的发展。这个事后呢，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出了这个文章以后，所谓这个瘪犊子自己也出来道歉了，他说我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那么一看这个口气，一定是团中央内部的工作人员所使用的这个名字。第一，他用这个名字不严肃；第二，他发表这个观点完全是与两岸和平发展的这个相违背的这么一个观点。其三，就是说这个协议能不能进行下去？如果人民日报海外有这样的消息出来了，一定是代表最高层的意见才会有这样的声音。那么以后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出？我不敢说不能出，但是你说上面会支持这个所谓的这样的行为，就用政治去取代这个艺术。你要表一个态，你必须有一个政治观点，你不能搞分裂。那么回过头来，台湾人也可以问啊，说我不搞分裂，我是一个中国。但是我要问一下那个东北以外的那个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这个是谁搞出去的分裂？你自己要不要反思？所以中宣部和这个台办，包括这个团中央所谓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完全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总是要别人去跟着他去表态。问题是你那个态度本身是不是正确的？如果不是一个符合中国未来时代发展的一个态度，你自己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这是我的看法。这是其二，就是像这个代理人和赵薇搞的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没有别的爱，就是团中央和中宣部，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么一个条件下，在两岸和平大的统一前提下的这么一个新的思维的爱有没有？如果没有，你依然搞过去旧有的爱， 那你这个显然是
就真的没有别的爱了，
与对没有别的爱，你这个与历史的发展是相违背的。你不可能让台湾人去爱你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不可能让台湾人和香港人去爱你的社会主义制度。你用你的爱去取代人家的爱，你没有别的爱，这实在是荒唐可笑的。所以这个名字呢，这个电影尽管不是一个政治电影，但惹出这个政治事件确实值得人思考。
好的，感谢赵岩先生。我继续接听电话，同时也看看等稍后我们博弈有没有进一步的脸书网友提出的一个评论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接一位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山东的彭先生不在线上了，我们继续接下一位台湾的听众啊，新北市的田先生您好，新北田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我对于中国大陆哈、要抵制一些台独的艺人，我非常的赞成与支持。
为什么呢？
台湾的三立电视台，还有那个年代电视台的老板都在大陆赚大钱。我希望中国大陆的中宣部应该对这些分裂主义者，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把他们赶回把他们赶出大陆去，或者是把他们修理掉，才不会危害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是完整合一的，神圣不可欺的。谢谢。
好的，感谢新北市田先生发表个人看法。下一位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请说。
你好，你主持人也好，嘉宾好。
你好，
这个中国政府啊，这个共产党，他还是那一套，一直秉持着专政啊、革命这一套。他对这个有点小家子企业锱铢必较的这种，这是强人所难，这种为人所不齿。这是我的意思，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郑先生。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要看看有没有一些脸书的评论跟我们分享，或是请两位来宾进行结论。博弈。
我们暂时没有脸书的朋友提供进一步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了下个话题继续进行期间，我们是不是就先请两位来宾来各位，我们就上半场的这个主题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
我想刚刚这个听众朋友所表达的意见呢，也各有不同。有人是非常支持中共方面的做法，有人觉得是不适合。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现今的社会世界潮流来讲，对于分裂主义在民主制度底下它是同意的，就是那但是在中共的社会主义体制底下它是不同意的，因为中共的整个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统一嘛，所以只能是有统一而不能有其他的声音。可是在其他开放的社会民主社会的人同意可以分裂，而且有方法有手段，也就是说你可以公投。所以我们看到了像这个英国的脱欧也好啊，将来是不是苏格兰会脱离英国也好啊，或者还有其他的事件，那这些东西大家都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讨论。所以是不是需要用一种高压控制的方式变成一言堂，这个我觉得是在两岸之间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是没有办法这个往下走下去的。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回到华府请赵岩赵先生。
那个吴教授前面说的观点我相对同意，就是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但后面的观点说中共是不同意分裂的，这个我还不能苟同。因为你不同意分裂，那个160万平方公里怎么出去的？还有一个那个二战以后国民政府是继承了二战的遗产，有一个11段线，现在为什么变成了9段线？如果不是分裂的话他怎么出去呢？所以这个他嘴上说不分裂，事实行动上并不是这么干的。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有关于这个上半场，有关于台港艺人传出被要求签署反分裂声明，还有支持港独的人士被取消了参选资格的相关讨论呢，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带您关注的是蔡英文执政两个月来声望为什么不断下滑，陆方提出了软台子的理论，各界又有何看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民意基金会26号公布了蔡英文上任两个月来的最新民调，针对蔡英文处理重大政策的方式，非常赞同和还算赞同的民众合计虽然仍有55.9%，但是和六月份的支持率68%相比，蔡英文的声望下跌了12%，相较于他520就职的时候的70%，更是支持率下跌了14%。而另外一个民调机构台湾智库也在昨天星期六公布了民进党新政府七月份的最新满意度民调，蔡英文总统和行政院长林权的不满意度都双双创下新高。蔡英文的不满意度由就职两周的12.5%到七月底不满意度攀升为36%，那么行政院长林权的不满意度也从14.8%上升到了39.5%。那么台湾媒体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意涵为何，值得我们来深究。另一方面，第25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上星期在四川省的成都市举行，全国台联党组书记苏辉在会上提出警告，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台独的手法与策略不断翻新，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新型台独，这种以台独、台湾主体意识等柔性外衣包装的软台独，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危害可以说是更广更深。那么究竟蔡英文声望下滑有哪些主要的原因？各界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软台独又有什么样的回应和看法呢？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这个吴汉吴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刚刚提到两份民调都说蔡英文的这个声望下滑，主要的原因你认为有哪些呢？吴汉吴教授。
我觉得因为蔡英文在执政之前呢，因为他是在野嘛，所以他没有这些执政的包袱，可是这两个月以来他必须面对一些政策，重大的政策他要去处理，那么处理的时候一定会触及到某些人的这个利害关系，比方说最近我们看到的就是劳资关系，那么劳资关系这里面有一个休假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蔡英文在选举的时候特别这个承诺了劳工的这个休假要把它跟这个大家的这个周休二日要拉平，那么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呢看起来好像也不得不跟这个资方来妥协，变成行政院的版本叫做一例一休，所谓一例就是 一天是例假，一天是休息日，那么休息日对劳工来讲，他就变成了说他不能够补假啊，他只要同意可以来加班，那加班拿到的这个加班费呢也是相对的会少一点，那所以在对劳工来讲，劳工就觉得没有这个没有得到实力，但是对资方来讲呢，那蔡英文总统前几天又跟这个工总之间对于讨论到一些未来的产业发展，可是呢好像在脸书上对工总也颇有维持，那么这样的搞起来呢就变成了劳资各方面对蔡英文都会有意见，那这只是一个议题，那么将来那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南海仲裁案之后，那么还有包括了台日渔业协这个谈判的问题，这里边在对外关系上面好像看起来比较软脚，那么再来就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现在不当党产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未来的这个能源问题，到底这个核能的问题跟缺电啊之间到底将来要怎么处理，我认为当这些问题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的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声望下跌它是必然的，那么但是会是不是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他没有一个好的高明的手段来处理这个事情，如果处理得很好，那当然他就维持一定的水准，那如果假如处理不好，那将来这个社会的冲突会越来越多。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张颖先生，刚才吴汉教授主要是针对这个台湾内部的一些因素来进行分析，为什么蔡英文的声望下滑，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外部因素，包括最近这个南中国海的仲裁案出来，好像似乎民进党新政府的反应被大家批评太过软弱，事实上民调也证明了这一些，你怎么看蔡英文对于南中国海仲裁案的一个回应，是不是他声望下跌的原因之一呢？
海外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作为蔡英文本身来讲呢，我们分析一下，他其实也挺尴尬的，站这个角度。第一，这个国际海洋这个公约，那个中华民国是不是这个参约国？因为那个大陆不允许加入嘛，那么他没办法在事前有一个应对，就是积极的去应对，那是不可能，他只能被动的去应对，不是被动接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南海仲裁案出来以后呢，他没有这个就是去乘军舰去到这个
登岛，
所以这个
反而是渔民去登岛，
批评的声音，甚至呢，还有这个有的人讲说 你这个到军舰上去宣示主权，这个本身是跟这个大陆走在一起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说批评他的人说你没有在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同盟进行一个选择。那么我回头来也要问一下，就是说如果蔡英文做了一个价值观同盟的选择，就是说跟美日站在一起的话，那么他在台湾的岛内的声望就会高起来吗？也未必尽然，也未必尽然。那么我们都知道，你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选择价值观而放弃这个国家的主权的利益，很难是这样想象，很难是想象一个领导人是这样的。只有大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才是这样，因为他自己选择的价值观跟这个前苏联斯大林是一样的，列宁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放弃了二战。这个1943年1月，这个就是您拍的那个片子，就是穿越1949所讲的那个所有的不平等的条约，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全都废除，有了这么一个基础。但是毛泽东还是放弃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主权。蔡英文，你让他选择这样的观念的话，你说你跟美日站在一起，我就不要南海主权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他出于这个角度相对尴尬，
也很难。好的，感谢赵岩先生。那我们谈到这个软台独的话题，刚才我们提到陆方提出这种软台独，说现在台湾的民进党新政府是所谓以台湾主体意识柔性外衣包装的软台独，它更有这个欺骗性跟倚病性，对两岸关系伤害也更广更深。究竟台湾各界是怎么样看这种软台独的说法呢？请教在台湾的吴汉武教授。
当然软台独是最近在大陆这个开两岸关系研讨会提出来的。对，那其实这个说法只是学者用了一个新的名词。那在过去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也用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名词，有区别于台独，讲了一个独台。那么也有所谓的柔性啊。那我想不管用什么方式，也就是说在推动台独的这个方面呢，不用激进的或者暴力的方式来推动，那它都是属于这方面的嘛。那过去我们看台湾内部的本土化运动，它会不会是跟这个大陆现在目前所说的这个软台独是相关性很高的？那么因为本土化运动的最后结果就是把台湾的主体意识给彰显出来了，那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不是说现在在推动，其实已经推动20多年了。那么推动到20多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一个现象。那么面对这个现象，那当然看起来好像两岸越走越远，但是我觉得大陆方面也必须要去思考的，就是过去在对于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这个事实来讲，大陆是一直是采取漠视的态度。所以是不是在这种状况底下也滋长了啊大家的台独意识的抬头？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中国大陆也不可回避的一个责任。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回到华盛顿，请教赵岩赵先生，为什么我们看到蔡英文啊，不论他是在竞选时、当选后或者就职后啊，讲了无数次的几百次、几十次的这个维持现状，但似乎北京方面就是不信，认为说蔡英文他就是有台独心机，不管这个说法怎么说，软台独也好、独台华独也好，就是认为蔡英文有这样子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潜意识的做法，这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两岸的最起码的根本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你无论你蔡英文你说什么，他逼着你去承认九二共识，那么维持现状的本身其实是包含着对九二共识的认识，但是他非要你我站在大陆的角度，我非要以中央的姿态去让你对我们有一个所谓的真宣誓也罢，假宣誓也罢，他要搞形式主义，那你没有办法。但事实上是两岸价值观念的问题使两岸不能走到一起来，而不是其他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大陆没有思考好的话，或没有认识到的话，这就是大陆难以和海峡对岸统一的这个悲剧的最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所谓的软台独也罢，这个柔性的这个台独也罢，你不管怎么说，你造了新词儿，但是从这个新词儿的这个表面透过去看，就是说大陆的台办和这个做两岸统一工作的人就有的思维根本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包括这个7月份这个所谓的这个台联这个副主席姓苏，那个他在这个成都这个讲话， 尽管这个人是台湾1956年出生的，但是他满脑子里都是大陆的共产党的意识。
嗯哼，
你没有一个尊重，刚才吴教授所讲的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这个事实，你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不是从中华民国脱胎出来的吗？你不是吗？你敢说你不是吗？如果你是的话，你现在这个台湾对岸的台湾，它是一个完全的有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一个机器的这么一个架构的一个政权存在，你对它漠视的存在，这是完全不可以的。
嗯，
但我倒是觉得习近平这次，尽管这个在此之前跟马英九有一次见面，这个见面虽然时间短，但是他有一个平常的心态，至少让对岸称习近平先生而没叫你总书记或者是主席，没有这样的称呼，这个有一个平等姿态。如果这个平等姿态能够进行下去，这个心态能够延续下去的话，两岸和平统一是应该有希望的。
好的，谢谢。
但是前提是大陆你必须不仅你所谓你爱你过去的所谓的主义，你必须得放弃你所谓的主义，你去爱对岸的不仅是经济的市场经济的那种手段，而且更要爱市场经济背后的民主法治和自由。有这样的架构才能有两岸的统一。
好的，谢谢张岩先生。你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我简单请教两位来宾各一个问题。先请教武汉吴教授，就是蔡总统他曾经说过，他做总统不是要做讨好任何一方的总统，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任何一方都不满意他，不管刚刚您提到劳资问题，劳方也不满意他，资方也不满意他。那刚刚我们脸书也有一个朋友上说，这个民进党政府几乎每周都在讨论怎么样改革，但改革好像都做半套啊，并没有这个完全，然后推出来的方案大家也都不满意，您怎么看蔡总统就困局？
蔡总统应该他有一个班底，对于这个对于了解民意这件事情应该是很深入了，所以讲说我不是来讨好各方，因为民意上有说他是在轮流讨好嘛。但是呢，我们知道蔡总统在后面，我在执政之后，面对了个别的事件，他在发表谈话的时候都有一个模式，那个模式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什么。比方说这个面对这个误射熊山飞弹，他说军队没有纪律就不是军队。那么面对火烧车，就是说没有安全就没有观光。那么面对工种呢，又说这个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不想解决问题的人，把很多问题把它抽象化了。抽象化呢，那么抽象化了之后会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人，然后把责任都全部就丢给了这个所有的在座的每一个人了。那所以这样的来讲，扮演一个领导者来讲，这个可能会有一点问题。就是领导者必须跳下来说我们要干什么，而不是说你们要干什么啊。所以这我认为说将来这个蔡总统可能在这方面要考虑，就是他的智囊他的幕僚应该在拟定他的文稿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措辞，
是，
不是把这个调子把它提得很高。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赵岩先生，就是关于这个台独不台独的问题啊，好像目前中国的态度就是它的底线就是9.20共识一中原则，你只要不接受这8个字，不管你怎么曲了拐弯的说，它就是台独。所以他就说你是软台独啦，硬台独啦，这个台独那个台独，里台独外台独，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情况呢？您的看法？
您说的不错，就是他们就是这样认为，你不承认九二共识，你就是软台独，就是所谓的那种柔性的台独。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又说，那硬性的台独是什么？他们前面也曾经讲过，那跟软性台独有什么区别？他也说不出来。我是觉得如果你应该深刻地反思台独是怎么存在的，这是一个。过去没有港独一说，那么现在港独是怎么出来的？难道不是你大陆的那种高压的政策把你不应该有的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应该去掉的那种意识拿到香港去，才有了香港的港独吗？
好的，里约奥运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了，还剩5天。那么下星期我们将带您关注两岸选手的表现究竟如何。另外，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目前仍在测试的阶段，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宝贵的建议，并利用脸书直播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 VOA China。另外，如果您对海峡论坛节目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Daphne VOADAPHNE。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和您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阿富汗政府对有关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消息表达了不满，称北京不应向参与杀戮阿富汗人民的组织提供平台。阿富汗保安部队与此同时重新夺回了曾经短暂被塔利班反叛分子占领的南部地区。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他们为支援当地的军队连夜发动反攻，实施了空袭。据报道，塔利班谈判代表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于7月18日到22日访问中国，商讨阿富汗目前的局势。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与中国享有坚强的友好关系。他指出，我们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将永远乐于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给那些要为杀戮阿富汗人民负责的组织提供平台。北京方面还没有对中国是否接待了塔利班代表团一事发表评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天卷入一场争议，起因是他表示他创造了数千个就业机会，就是牺牲，以此来跟一名在伊拉克阵亡的穆斯林美国军人做出的牺牲相提并论。阵亡的美国陆军上尉胡马云汉的父亲希尔汉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川普完全不适合领导这个国家。希尔汉是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他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激动地发表讲话说，如果按照川普的移民政策，他们家永远不会被允许移民美国，而川普却从来没有牺牲过什么，也没有失去过亲人。川普在美国广播公司星期天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说，我认为我做出了很多的牺牲，我工作非常非常努力，我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我认为当我能够雇佣数千人负责他们的教育，照顾很多事情，这就是牺牲。叙利亚政府说，他们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八月底在日内瓦与反对派重开联合国主持的和平谈判。叙利亚国家新闻媒体报道，联合国特使拉姆齐和叙利亚副外长米达德星期天在大马士革举行会谈之后做出了这一宣布。米达德没有提供具体的情况，时至周日晚间仍然不清楚他们的会谈是否就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前途取得了进展，这是令前两轮和谈陷入僵局的原因。土耳其星期天加强清洗被指控7月中旬参与了未遂军事政变的军官，近1400多名军人被解职。在被解职的军人中，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一名高级助理，埃尔多安还收紧了他对土耳其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高级官员的控制。土耳其有5万多人被解职，18000人被拘押，他们所有的人都被指控与穆斯林神职人员拘轮有关联。带有寨卡病毒的蚊子据信已经到达美国本土，佛罗里达报告有至少4个病例是在本土感染的。美国卫生官员几个月前就对寨卡病毒可能传播发出了警告，现在寨卡病毒被证实本土感染的消息令人们对还没有批准抗击寨卡病毒或者是传播病毒蚊子的资金的国会议员非常不满，他们对这些议员发出了新一轮的批评。佛罗里达的病毒证实了卫生官员今年早些时候的预言，总有一天会在美国大片土地、大片地区发现带有寨卡病毒的蚊子传播这种会造成新生儿脑部畸形的病毒。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www.voa.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